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全球疫情已造成人类巨难，出路何在？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要带给您的是休斯顿针灸医师如何3天从 COVID-19 快速康复。然后是神传文化栏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不遵师命，错失道缘。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20-30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 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修炼法轮功两年，广东胜利被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曾遭四年冤狱，广东吴永坚又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吉林省长春市三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张秀云被网判八年，崔玉秋被网判一年半，董艳慧被网判两年。张秀云今年70多岁，2020年9月14号，为了帮助民众了解真相，张秀云在贴法轮功真相粘贴时被人诬告，后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张秀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如今张秀云被法院网判八年，张秀云已上诉。崔玉秋今年68岁，2020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被法院冤判一年半。崔玉秋的丈夫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律师在2020年9月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崔玉秋的女儿杜欣也与母亲同一天被绑架，杜欣被非法关押13天后释放。2020年7月15号，二道区几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董艳慧家中抄家并实施绑架，董艳慧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今年四月份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他上诉到长春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2021年9月19号，董艳慧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胜利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21年5月18号胜利被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胜利今年46岁，大学本科毕业，拥有自己的外贸企业，家住深圳市宝安区恒安花园。胜利因身体状况很差，几乎生命垂危。2019年8月，胜利偶然接触到法轮大法，开始修炼后，他的身体神奇般的好起来。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后，胜利开始在灵芝公园等处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监控拍摄。2020年5月19号，胜利在家中被宝安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到宝安看守所，后被劫持到南山区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清远市法轮功学员吴永坚先生因书写法轮功真相标语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初，吴永坚被英德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吴永坚提出上诉，3月8号被清远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吴永坚今年48岁，经营家电维修店。他按照法轮功的心性标准做一个好人，诚实做生意，受到街坊邻里的好评。 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吴永坚曾被非法判刑4年。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9年底，吴永坚在龙平镇附近喷写了几条法轮功真相标语。2020年7月16号，吴永坚在家中被连州公安分局国保和龙平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劫持到连州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莅临密苏里和肯塔基州，各界政要致贺；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奖揭晓期间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与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21年10月9号、10号两天，在中部的密苏里州大堪城地区和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同时上演，共有5场演出。为此，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的政要们纷纷发函致贺，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艺术团再次光临，并预祝演出大获成功。密苏里州州长迈克尔 ·L· 帕森在贺信中代表州办公室和该州600万公民问候所有观众，预祝他们享受到独特的演出。贺信中写道，神韵独特的艺术演出将剧院体验扩展为一场多维时空、启迪心灵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旅。今晚的演出将引领观众进入超凡的境界，并打开通往美丽迷人且启迪智慧的文明之大门。我确信到场的每个人都会享受这一独特的剧院体验。帕森最后向所有参与演出者表示感谢，并祝愿3场演出圆满成功。堪萨斯城、哈里森维尔、贝尔顿和里弗赛德4个城市及堪萨斯州怀恩多特县先后发出褒奖令，宣布10月9号、10号为当地神韵演出日，以嘉奖和感谢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与神韵艺术家的卓越贡献。堪萨斯城市长昆顿 D. 卢卡斯在恭贺神韵演出的褒奖令中感佩地写道，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致力于振兴真正的5000年中国文化，自2008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将神韵演出带到堪萨斯城地区。神韵演出展示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演出不仅是娱乐，且深具教育意义，充实并启迪心灵，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难得的、至美至善的体验。神韵演出通过舞蹈和音乐等通用语言，编织出天国圣境、古代英雄传奇与现代史诗，弘扬美德、慈悲与勇气等主题，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各个演出场地，赋予各种文化背景的数百万观众满满的喜乐、活力、希望与安宁。肯塔基州众议院和路易维尔市议会，包括路易维尔市长在内的多位政要，也在神韵演出前2天发出褒奖与贺信，向神韵表达感激之情。26名市议员一致鼓励所有市民都尽可能去观赏神韵演出。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菲舍尔发出贺信，恭贺神韵莅临路易维尔。贺信中写道，我非常高兴路易维尔被选作神韵艺术团2021年世界巡回的其中一站。我非常感激路易维尔市被神韵选中，上演如此令人振奋的演出。我们祝愿你们所有的演出都大获成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布周期间， 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奖真相活动。10月8号和9号，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摆设的真相展板、信息展台以及功法展示显得格外醒目，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他们中很多人对中共及共产邪恶都有所了解。真相展板上所曝光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令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震惊不已。展台周围时常出现多人等着签字的场景，有的时候一组一组的人走过来签名并谴责中共。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男士签完字后对学员说，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事情的确是真的。今天我把这些展板上所有的信息都看了一遍，就更明白了。原来他有一位中国朋友告诉过他，在中国用钱就可以换取活人的器官，但都是私下里谈，不能公开讲，要特别的小心，更不能在微信和社交媒体上写有关这些的话题。在中国，所有的言行都在警察的监控之中，一旦被发现就让你消失。他气愤地表示，中共真是很邪恶，他认为活摘器官必须制止。来自爱尔兰的波林和朋友把所有展板上的信息全部都阅读完后，径直走过来签了字。接着他告诉学员，2018年时我去过北京，在参观天安门广场时，我向导游提到关于89年的学生运动，导游马上转移话题，不让提此事。我是亲身感受到了在中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人权保障。波林认为，中共一贯是表面粉刷太平，以此来欺骗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和平反迫害，揭露中共，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共统治下中国民众真实的现状，非常的重要，令人敬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8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全球疫情已造成人类巨难，出路何在？
请听时事评论：全球疫情已造成人类巨难，出路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案例已经超过了2亿人，有超过1/40的人口被确诊，而染疫死亡人数大约是440万，大约相当于1982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战争中的阵亡人数。这还不包括中共、北朝鲜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2021年7月7日，专家表示，目前这场全球公卫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各种疫苗和变种病毒的舞台。7月30日，世卫官员瑞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尔塔是一个警告，它是一种正在进化的病毒的警告，但它也是一种行动呼吁，我们需要在更危险的变种出现之前立即采取行动。时至今日，全球中共病毒疫情已经肆虐将近2年了，面对政府和医疗措施都无法控制的疫情，如何有效躲避瘟疫是每个个体生命都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从传统文化中看，瘟疫的发生是上天对人类严重偏离正道的惩罚和警示。在暴政当道，在世人大面积丧失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会发生瘟疫。传统文化认为，人生存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存依赖天地，人受天地的制约，也就是天人合一。所以当大面积人的行为不符合天道，那天就将行使天的权利。人和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天要降瘟疫，人通过表面措施来对抗，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历史上的瘟疫，人无论怎么隔离封锁都无济于事，都照样受到重创。人类有个弱点，就是愿意重复反面教训而不吸取正面的经验。
比如本次人类大瘟疫发生时，世界各国似乎不由自主地都走了历史上防疫的弯路，隔离、封锁。从去年中共病毒扩散到全球后，意大利在三月份率先宣布封城，并实施隔离措施，却仍然遭受了中共病毒的重袭。英国在去年12月份发现病毒变种后，立即宣布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几个星期过后，瘟疫在英国并没有减缓蔓延，反而在2021年1月份创下了单日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新的最高纪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的研究表明，英国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对于防疫是没有帮助的。在美国，截至2020年12月24日，祭出最严厉隔离措施的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染疫人数超过200万的州，是全美受疫情袭击最为严重的州。美国白宫经济团队发现，严厉的封锁并没有多大效果，反而会加重疫情。于是，某些国家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抗疫，就是解封所有的防疫限制。比如，英国于2021年7月19日开放所有疫情限制，包括社交距离限制、戴口罩等。随后，感染病例整体上有所下降，这不很值得思考吗？人类的这些隔离与封锁的防疫措施真的有效吗？既然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上天对人类严重偏离正道的惩罚，那么瘟疫的发生就一定有选择性。好人、遵守道德之人、顺天意而行的人就不容易被瘟疫感染，这就是人们说的瘟疫有眼。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大瘟疫中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古罗马大瘟疫降临时，迫害基督徒的多位君主和大量的士兵都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而笃信上帝的基督徒却对瘟疫具有较高免疫力。很显然，古罗马大瘟疫就是奔着迫害基督徒的人而来的。反复爆发的大瘟疫持续了几个世纪，最后庞大的罗马帝国被彻底摧毁后，瘟疫自行消失了。明朝末年的瘟疫专门感染大明，却不染清军。随着顺治称帝，宣告大明朝寿终正寝之际，肆虐多年的瘟疫竟也绝迹，消失得无影无踪。2020年爆发的中共病毒同样有选择性。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共病毒如同长了眼睛，在国际上越是亲近中共的国家，疫情就越严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各国普遍以拥抱中共来谋求经济利益。在这种只重利不看义、亲共成风的国际环境里，欧美国家纷纷遭瘟疫重创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美国来讲，那些亲共热衷于搞社会主义的地区，病毒致死率都较高，比那些反共重视传统和信仰的地区的死亡率长期高出1至2倍。而在中国大陆，网上爆出的若干染疫死亡名单都显示出中共党员在染疫死者中的比率远高于普通民众，高达 64% 至 88%。 而在大陆十几亿人中，党员人数只占大约 6.4%。 当年古罗马大瘟疫肆虐之时，有不少民众看到基督徒很少有人染疫，一些人经过反思后开始聆听基督徒的教诲，并在瘟疫期间向神祈祷与忏悔，结果很多人都出现了治愈的奇迹。在这次中共病毒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黄帝内经》揭示，遵循正直的道德原则会使身体更健康，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患者发自内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无形中就与宇宙真理所蕴含的道德力量发生共振，从而体内正气提升，病毒等邪气自然就会离开。由此看来，这次瘟疫是天灭中共的警示。只要能够尽快认清中共、远离中共，那么天灭中共之时， 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保护，从而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
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休斯顿针灸医师如何3天从 COVID-19 快速康复。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希望这个故事能对您有所启发，并祝愿朋友们都能顺利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瘟疫肆虐难躲藏，远离灾难有秘方。2020年8月3号，居住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越南裔中医师阮彤戴着口罩独自外出，来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店购买彩票。回家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开始咳嗽发烧，整夜的咳嗽让他无法入睡。他心里明白自己不幸染上了正在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他能走出这次磨难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阮彤是在美国注册的东方医学针灸医师，有临床治疗和教授针灸的经验。可是当他自己感染了武汉肺炎的时候，一生的所学完全派不上用场。忧心忡忡之下，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儿子将他送入医院急诊室，他被正式确诊。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使用静脉注射抗生素，还要服用3-4种口服药，包括治疗高血糖的药物。阮彤从来没得过糖尿病，可这时血糖值却高达400，高出正常人血糖值好几倍。住院的当天晚上，阮彤呼吸变得急促，他不停地咳嗽，常常处于昏迷状态。短短2天的时间，他的生命不得不靠呼吸机维持着。8月5号，在药物治疗期间，他的呼吸极为困难，肺部简直要破裂了。数据显示他的身体几乎处于无氧状态，随即他被送入重症病房，换上最高强度运作的呼吸机，但他却仍然感到无法呼吸。又过了2天，病情继续恶化，极度虚弱中，他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医院，也只有死路一条。8月7号，奄奄一息的阮彤突然想起了 同是越南裔的阮乔医生，而阮乔医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记得那是2020年3月的一个周六，阮童在网络越南语神智学协会的周会上听到了关于法轮功的详细介绍，听完后阮童很感兴趣，于是他得到了与他同住在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阮乔医生的联络电话。后来阮童联系上了阮乔医生，因为封城居家令无法见面，他只好在电话里向阮乔医生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并得知了法轮功网站上有免费的教功视频等等信息。他还记得阮乔医生特别在电话中告诉他，遇到危难时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逢凶化吉。想到这里，躺在床上的阮童立刻拨通了阮乔医生的电话。在了解到阮童的状况后，阮乔医生表示完全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并建议说不要担心太多，思虑过多，就诚心地反复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8月7号的这通电话之后，阮童就开始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的念诵。几个小时后，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想在医院继续吃药和治疗，想回家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这是一套静功，也就是打坐。尽管当时阮童的身体还极度虚弱，无力行走，但他心念已定，当天下午2点他就办了出院手续，妻子和儿子把他接回了家。8月8号出院后的第一天，他还带着呼吸机，上午11点他停止服用西药，喝完粥后他开始在床上练功，凭着印象中此前跟着视频学过的动作，阮童开始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练了大约20分钟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多了。8月10号他停用呼吸机，还可以站起来练法轮功的几套动功，很快咳嗽也消退了，肺部血氧饱和度明显增加，血压值和血糖值稳定了。3天后返回医院复查，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病毒已经完全消失。阮童感到很庆幸，自己仅仅凭着偶然得知的一条法轮功的信息，居然就捡回了一条命。亲身的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念诵九字真言要驱除杂念，保持心态纯净，诚信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真正和宇宙的强大能量沟通，这种强大的宇宙正面能量场传递到念诵者身上，增强了自身的免疫力，就会起到抵御病毒、祛病健身的作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阮童还特别提到，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坚持学习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练五套功法，修身养性，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努力地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在修炼法轮功3-4个月后，另一个奇迹出现了，他儿时就患有小儿麻痹，导致双脚不能平放在地，而此时他却能够双脚平放在地了。他现在感觉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愉快，精力充沛。阮童表示，现在他每天都在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亲眼见到使他绝处逢生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阮童的故事并非个案，纽约的一个华人医生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我们就叫他林峰吧。林峰1990年代从北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 移民美国，考取了美国医生执照，现在在纽约一家医院做麻醉医师。他敬业守职，心地善良，为人诚恳，具有同情心。2020年4月，武汉肺炎在美国爆发，林峰所在医院每天都不断接收病人，不到十几天，重症病房 ICU 基本上住满了被确诊感染了的病人。由于医护人手缺乏，他也被抽调到重症治疗室工作，每天给患者插管，工作在感染风险很高的环境下，有时病人喷出的痰液都会溅到医护人员的身上。由于口罩和防护服急缺，林峰就在身上套着大塑料薄膜，腰间束着绳子给病人治疗。随着染疫的人数越来越多，医护们都在加班连轴转，与死神抢人。可是没过多久，一些坏消息接踵而来。一个超市的看门人染疫死亡了，医院的外科医生染疫死亡了，之后又有一个和林峰一同乘坐电梯的医生也染疫死亡了。到了五月初，林峰终于累到了，出现了发烧的症状，随后他被很快地确认感染了武汉肺炎。面对残酷的现实，林峰无奈把家里的经济和房产等后事一并交代给了妻子，自己住进了医院，带上了呼吸机。消息传到了国内，林峰的亲人们如坐针毡，非常着急。林峰的妹妹林云从电话中听到哥哥的声音微弱，呼吸急促，似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妹妹林云往常也会给林峰打电话，在谈到法轮功时，妹妹总是用隐蔽的口气，避免监听和招致迫害。然而此时哥哥的生命危在旦夕，林云不顾一切地在电话中大声喊道：哥，赶快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发不出声音，心中默念也是一样的，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听到妹妹的呼叫，出于求生的本能，林峰不住地点头认同，并对妹妹说：好，我会念的。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林峰退烧了，呼吸也逐渐平稳，脱离了生命危险。随后医院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看到林峰脱离了危险，走向康复，亲朋好友们都非常惊喜和高兴，感谢法轮大法九字真言显神迹。妹妹林云感慨地说：哥哥身为医生，平日里非常笃信现代科学，以前我给哥哥讲法轮大法真相、神佛以及修炼方面的事，哥哥根本不相信。然而面对瘟疫的全球大爆发，哥哥却发现现代科学是束手无策的。林云表示：生命诚可贵，大法显神威，衷心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能听闻法轮大法的真相，并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它将带给人们健康、平安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要来讲一讲古代有一位修炼人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修道人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 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署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个老人到市场卖药，卖药时口不出二价，治疗百病都完全痊愈。他经常给买药的人说，吃了我的药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病会在什么时候痊愈。病人买了他的药服用后，都像说的那样应验了。由于药到病除，每天可以收钱数万，但他把钱大多数给了市面上贫苦无依的人。老人每天都会在卖药的地方悬挂一个空的酒壶，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一下跳入湖中。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唯有费长房从楼上可以看到。费长房知道老人一定是个非凡之人，所以每天都到市面把老人坐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敬上各种美食。这样过了很久，一天老人对费长房说，日落无人时你可以来找我。费长房如期而往。老人说，你看到我跳入湖中后，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进来吧。老人跳入湖中后，费长房也跟着跳进了湖中。跳入湖中后，就再也看不到湖了，只见楼冠林立，光分五色，台阁相叠，重门路转，几十个侍者倒立两旁。我是天上的神仙，职位是天曹。老人对费长房说，因为归我统辖的事务有所懈怠，所以被暂时贬黜人间。你是一个可教之人，所以你才能见到我。费长房不敢坐下，跪在地上磕头，然后回答说，我肉眼凡胎，历劫被业力所埋，今天有幸见到神仙，为神仙怜悯，就如刨开了棺材，让里面的死人复活，让枯树朽木再次发芽开花一样。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愚顽之念的人，能够得到神仙的慈悲怜悯，真是百中之一的大幸啊。老人说，通过仔细考察，你是一个难得的修道之人，请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一天，老人来到费长房的楼上与长房告别，说，楼下有一点酒，想和你共饮。费长房派下人到楼下去拿，但是一直增加到几十人，也无法抬起这个酒器。长房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老人。老人下楼后，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器提上了楼房。酒器只有一只棒大小，但是饮酒至天亮也没有喝完。老人对费长房说，我某一日就要走了，你能随我去吗？长房说，跟着您去的心实在是太强烈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离开的时候想让家中的亲属不知不觉，有什么办法吗？老人说，这个太容易了，就取出了一根竹杖递给了长房，说，你拿着这个竹子回家，然后就说自己生病了，几天后把这个竹杖放置在你原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能过来了。长房按照老人的要求回到家中，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几天后把竹子放在睡觉的地方，自己站在旁边。家人见到这个竹子，就以为长房死了，哭泣着把它埋葬了。这样费长房就跟着老人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什么地方。离家后的第一天， 老人把长房带到了虎群中，就消失了。群虎做出各种抓扑撕咬之事，但是长房不为所动。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把长房带到了一个石室中，就离开了。石室的顶上用毛绳悬挂着一个数丈见方、摇摇欲坠的巨石，又有几条蛇爬在绳子上，不断地啃咬将要断裂的绳索。巨石下方的长房心无杂念，安然而坐。老人过来对长房说：“你真是个可教之才。”随后废长房被老人带到一个粪便似的污秽之物旁，让他吃下这些污秽之物。听了老人的话，闻着秽物的臭气，看着其中几条爬动的蛆虫，废长房面有难色，拒绝了老人的要求。老人长叹一声说：“你不能位列仙班了，只能做一个地上有神通、会法术的人，在人世间享有几百年的寿命。”然后把一卷封好的符咒之书交给了长房：“你带着这些咒符，可以一使鬼神，驱除百病。”老人说完后，便让废长房骑着化成竹杖的青龙回家。在废长房的记忆中，跟随老人离家也就是区区几天，可是当他骑着老人给的竹杖回到家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家人看到归来的废长房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是真的，于是他就对家人说：“过去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而已。”家人为了验证画的真伪，只能掘坟开棺，结果和废长房说的一模一样。归家后，废长房就利用仙人给他的咒符，在当地驱鬼除魔，治疗疾病。据说后来因为丢失了神仙老人给他的咒符，被群鬼所杀。按照世俗的认识和观念，神仙老人让自己选定的徒弟吃粪便一样的污秽之物，确实不合俗世的常理，也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细细想来，成仙成道的理肯定不同于世俗常人的知识和理论，也不会迁就俗世常人的好恶与情感。古代的修炼绝大多数是教人的复元神修炼，也基本不给徒弟讲法传道。当师父找到一个根基很好的大德之士时，一般会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考验，考验都过去了，就给他打开那个境界应有的神通，让他看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不能通过这些考验的，修炼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被神仙选中教以道法，废长房的悟性其实还是很高的。当老人要求他随自己跳入酒壶时，没有受人体大酒壶小的观念所障碍，毅然跟随师父跳入酒壶，这体现了他对师父的信。在师父要求他师姐离家时，他能冲破亲情的羁绊，决然不辞而别。在群虎为身、绳断石压之际，能放下怕心，放下生死之念。神仙也正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慧根和悟性，准备度他得道成仙。但是当神仙老人要求他吃下散发着臭味的污秽之物时，废长房的悟性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动了喜欢与厌恶、干净与污浊的常人之心。正如废长房之前对神仙老人所说的，自己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可见他对洁净与否看得很重， 这个观念最终起了主导作用，阻碍了他对神仙老人的信。因一时不能理解神仙老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最终拒绝了师父，只是一瞬间就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机缘。费长房修道失败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修炼的道理，不管是佛家修佛还是道家修道，也不分古代或当下，人世间的师父就是修炼人的根本。修炼人能不能100%地遵从师命，不折不扣地按照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去做，是修炼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修炼人悟性高低的最终体现。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修炼人用俗世的常人之心衡量世间的师父，衡量世间师父讲的法理，衡量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衡量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障碍。如果因为一时不理解世间师父讲的法，不理解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修炼要求，就不遵从师命，就会失去修炼的机缘，悔恨终身。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